好，各位弟兄姐妹早，谢谢你们殷勤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是因着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神的怜悯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福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你的儿女，有这么大的福分，在今天的世上生活，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喜乐，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活。求主借着今天的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在地上能够更喜乐、更荣耀、更得胜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彼得前书，这是我们第七次的上课，我们还有两次。我盼望我们对一卷书，至少我们能够每一卷书啊，在圣灵在感动作者写每一卷书，都有他的一个目的。作者不是随随便便拿起笔来写一本书，也不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也不是有时候读经啊，从里面抓着一节两节的经文，片片段段的，也不了解到底这本书在讲什么。每一本书，注意听，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作者写这本书都有一个目标和目的的。整本书是讲一件事情，是对准一件事情，在这一件事情里面，作者再分成几段来解释，然后是讲一件事。所以我们读每一卷书啊，我们先要把每一卷书这个中心思想掌握住。那我们要了解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就需要有时候了解他写作的背景，他在什么情况，这个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他要写给什么读者背景，然后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个书，然后他的主要的动机和目的是要读者从这本书里面听到什么，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同时顺便讲，讲道也是一样，每一篇讲道不论是50分钟，有的是一个钟头，有的30分钟或15分钟，应当是讲一件事情。你拿一段经文出来，是讲这段经文原来作者在讲的什么事情。讲道也不是自己发挥，那就不是叫讲道，那叫讲自己。道是神的话，讲的每一段经文，不论这一段是多长多短，找出这一段经文作者要讲什么，然后我们把这一段的主题讲出来。其他是解释这一段，你用的例子或者解释或其他经文是解释这一段的中心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只有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只有神的道能够使我们成长，只有神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得救不但是重生，心灵重生，我们的思想也要重生的。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观有新的看法，对世界有新的看法，对神、对家庭、对任何的有一个新的改变。怎么改变呢？就是神的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讲圣经一定要正确的讲，按照圣经讲？因为人的话只能给人一些鼓励，不能够改变人。而且人神从来不要人的话来做什么。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传道，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用人的高言大志，而是圣灵的能力，按照神的心意来解释。所以我们有一个，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这个主日学，我们都按照经文这样一段一段讲。当然我们是希望了解这本书，一方面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应当对圣经到底这卷书讲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这是蛮好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哪卷书，我们就应当就去了解，但了解以后这本书到底是有没有真正的掌握到，还有这卷书对我们掌握到以后有什么改变，不然的话也是没有用处嘛。彼得不是，雅各不是说听道不行道， 是自己什么欺骗自己。那你听到你要行道以前，你要先思想啊，你还没把它想通，怎么去行出来？好，这都是给我们一些的鼓励啊。好，那我们既然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已经上过彼得前书好几课了，到底彼得的彼得前书是讲什么中心思想，讲什么事情？通常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到底彼得的彼得前书是讲一件什么事情？谁可以主动的回答？
安慰坚固受阻的信，
很好。因为彼得写这个背景我们知道，他是鼓励安慰受苦的信徒，但是张弟兄讲得很好，不过我们还要把补充，安慰受苦的信徒要在受苦中过出一个什么样的得胜的生活，这样不是就更完全好了？这是第一个主题。为了要帮助了解怎么样在受苦中的基督徒过出得胜的生活，彼得分，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解释这个主题，分成三段，哪三段？莫妮卡，
在受苦，在基督受苦的荣耀里，看见基督的荣耀
的榜样，
的榜样下，
来过一个得胜生活，那是第二段，很好。第一段是什么？好，很好。那第三段，呵呵，哪一位补充？
危机忍受
啊，
危机忍受。
哎，对，那个是中间的一个小段落。第三大段是什么？在主再来的盼望之下。好，我们简单的口语化啊。彼得劝勉信徒，至少我们读完这些书要知道在讲什么吧，也包括主要是当时的信徒，包括历史历代你我的一样，在这个受苦患难的环境之下来过出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实际。好了，那既然要达成这个，分成三段讲。第一个，在主耶稣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在受苦的里面要记得神给我们的这么好的救恩，因为神给我们那么好的救恩，我们在这个受苦环境里面就可以胜过。这是在第一段，记得吗？首先他告诉我们第一章里面我们得到的救恩的确据，记得吗？救恩的确据，然后告诉我们对救恩的回应。好，那第二段就说基督徒要在受苦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做榜样，做外邦人的榜样。因为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现在还是能做一个好榜样。那要怎么样做榜样？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可以对政府、对工作的场合、对家人、对信徒、对敌对我们的人都能行出榜样来，因为有基督的榜样。第三，基督徒要记得主要再来，在主要再来的亮光之下受苦。那既然主都快来了，我们今天受苦主一定会知道的，而且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在这三大段的前提之下来过我们的生活。其实彼得前书是一个很实际的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回去体会到，是一个很实际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救恩那么大，我们真是满了欢喜盼望，有荣耀的盼望，虽然不能见他也是欢欢喜喜的，而且因为永恒的盼望。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对人怎么样切实相爱，对自己要好好的追求神的话，要节制境界私欲，对不对？哎，因为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然后呢，将来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怎么样尽我们的责任。好，在这个前提之下给我们有一点复习。其实你看彼得讲的过去现在将来，那个先是讲到过去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感谢神。现在的情况之下，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怎么活出来，将来主再来 的亮光之下，我们应当怎么活，这样可以吗？清楚吗？好，那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想一下上一次讲的，上次我们讲的最主要是第三章的结尾，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榜样，主耶稣受苦的榜样。那既然说我们要以主耶稣做榜样，彼得提到两次耶稣的榜样，第一次是在这个第二章的21节到25节，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时候啊，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而且他只把自己交给神，这样就担当了人的罪，而且担当人的软弱。这一次再一次讲到主耶稣受苦是得胜的榜样，他四方面得胜。第一个，一次为罪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是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恩，他是得胜的，他虽然受苦，但是却完成了神托付他的，也就是担负了你我的罪，这是伟大的救恩。第二，主耶稣死了以后，他的灵到阴间去宣告救恩的得胜，就是那些阴间，就是所有死去的人的灵魂，主耶稣告诉他救恩已经完成了，宣告他的得胜。第三呢，主耶稣的所做的得胜榜样，他还借着他的复活，借着耶稣复活拯救了你们，拯救了信他的人。你看，如果主耶稣没有死，就不能做成这些得胜的工作。第四呢，不但这样，他被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掌管了万有。因为主耶稣是一个先受苦后什么得荣，先受苦后得荣。其实在第一章的第11节就讲，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先受苦后得荣，而且基督的受苦反而是得胜的。你看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他能够完成救恩，能够宣告救恩完成，拯救人，而且坐在天上。那彼得为什么这里举一个例子呢？这只是一个例子，告诉信徒们啊，主耶稣是先受苦后得荣，而且受苦得到胜利。今天你们也是一样，你看神给你一个应许，你在地上你以为你在受苦，但是如果你是跟着主的脚中行，你的结果也是一样得荣耀的。如果你今天不接受这个受苦，为主受苦，就等于你白白的放弃什么荣耀。你看哪有这么呆子的，给你最好的东西你把它丢掉，是这样子。而且主耶稣是受苦得荣，这必定的路，今天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走一样的道路。所以保罗讲，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这里顺便再讲一下，因为我们在传契查经的时候，那个问问题的人今天不在，他又问为什么基督徒，他认为基督徒得救以后应该凡事顺利，全部家里孩子什么都好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是说神赐福给他的儿女，不错，神我们每一个事情经历的，连一根头发掉下来神都眷顾都看顾。但在人生经历里面，有首诗歌不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对不对？人生的道路平坦，但神应许生活有力，在任何的苦难环境里面，神都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而且任何的苦难都是神知道的，借着苦难，彼得前面已经讲，帮我们可以炼净，让我们像金子一样炼净，而且借着苦难让我们信心能够确定，知道我们是得救的，而且借着苦难上面也上讲过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对不对？而且为什么呢？下次还会讲受苦的，借着受苦与基督徒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原来你今天为了他受苦或者为义受苦，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你要得到更大的荣耀，主要报答你的。你看神是那么公义，所以是有福的。耶稣不是说人如果为我的名逼迫你们辱骂你们，你们是什么？有福的，不是有祸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福推掉了，懂吗？弄错了。 所以你看神给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解释今天第四章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读一下第四章。因为这个我们读经，我解释过这一段是跟上文有关系的，也跟下文有关系，每一段经文都是要跟上下文连在一起看的。上文讲到基督因着受苦而得胜，那现在我们来讲，那我们今天我们地上我们受苦到底有什么目的。好，我们来读一下四章一节，请。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的。
我们中文因为是翻译圣经啊，有时候会翻译的人有时候漏了一些字，我们很感谢这些翻译的人，他们在1900年做的，你看今年已经2000，用了100年，你看圣经还是那翻译的人，真是他们几十个学者，中国外国人，你们可以看他翻译的历史。等到这个出版的时候只剩一个人活着，后来都陆陆续死了，你就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翻译的时候，我们在现代的学者，圣经学者，他们在考究的时候发现有些字漏掉啊什么东西，不过我们在讲的时候也会去补充，已经翻得很好，不过还可以把一些漏掉的或翻得 不稳妥的把它补充，懂吗？它这原文有一个所以，我们中文就漏了。有时候我们圣经啊，对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给你们一个提醒啊，圣经是要写的，懂吗？如果你看哦，我说漏了所以，我不是随便讲的，如果你相信的老师，我是有根据的，你最好就在圣经上写上所以。为什么？对你以后读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或者有一些你觉得圣经分段很好的分段，你就在你的圣经按照这个分段把它写着标题写上，这样你在读的时候你按这个分段，大段、中段、小段，还有圣经有些拦截的，当你听到哎明白了，你把它写到旁边，或者一些特别的一些你需要了解的，你懂了写到旁边。圣经是要写的，所以你最好拿本大圣经哦，越大越不能说越大就有点间隔，我看你们太小你也没办法写嘛。而且圣经写了以后啊，这个你才帮助你读经。读经有几个秘诀，至少有三 C 法嘛，三个 C,ABC 啊。第一个 C 就是 copy 就是我刚刚就写，你有什么大段分段难题，或者一些背景，或者一些连带记不住的重点都把它写下来。第二个那个 C 就是三 C 啊。第二个 C 是 commentary 就是好的解经书，你要看好的解经书，不是说要找到几本好的解经书啊，帮助你可以了解，对吗？三 C 嘛。第三个 C 是 color， 就是说你重点啊，比方救赎啊、十字架有连贯的，用不同的颜色画起来，这是帮助你们读经法啊。好的，所以四章第一节，所以就讲到前面了，对不对？你一讲所以就跟上面有关系，上面是讲了基督为义受苦而且是得胜的，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做兵器。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主耶稣受苦引我们到神面前，他是得胜的君王，现在大有权柄。所以彼得就告诉受苦的信徒， 在任何环境要效仿基督，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第一个要认同基督，认同基督的受苦，有基督的心来做我们地上生活侍奉神的兵器。好的，什么叫做肉身受苦？先解释一下。如果你看一下第三章十八节，下面有小字，有没有看到小字？哪位练一下那个小字？
受苦有苦卷，做受死。
谢谢。顺便解释一下，我们圣经为什么忽然有些小字？那是什么意思了？不是，上面有讲。哦，这里没有。他这个就是说古卷，因为圣经啊是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当然又扯到以后的有机会再解释。有不同的版本抄下来的，那最早的这个版本啊，他然后人家抄下来的时候，有的是抄为义受苦，有的就是为义受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常常这个后面翻译圣经的话，就把这两个版本的都一起写上，而且也都可以解释的。基督是为义受死，你看他是死了，然后等等等等。所以保罗不是彼得这样说，所以基督既然死了，肉身受死了，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做兵器，因为在肉身受死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主耶稣是为罪而死得胜的，那我们呢要跟随主的脚中行啊，也是以在肉身受死做兵器。嘿，那你说这不是很奇怪？什么叫肉身受死啊？肉身受死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一样的心智就是死了。哎，你说这个太好了，一个死人啊还会不会犯罪？有一天死了会不会犯罪？绝对不会犯罪了，就完全与什么罪什么断绝了。所以你看死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啊，你我是讲真的，死是那个马牧师讲过，而且圣经，死是神给人的礼物。但本来啊，谢谢。本来神造人是不死的哦。什么叫死？顺便解释一下，这扯到。死就是割绝的意思，懂不懂？就是断绝了。那个本来神造亚当人是不死的，但是因为罪进到人的里面，人因着有罪就有死，死就是断绝。断绝有三方面断绝嘛，首先是讲到神对亚当说，你吃的那日子就必定死，就是说他吃那个果子的时候，那一天就死了。但你看亚当吃了有没有死？他要到930年，亚当活到930年才死。原来那个死是三个意思，第一个死是灵性死，他一吃的时候那一天就跟神断绝了。第二个是肉身死，那有一段时间的。第三个死叫做永死，永死就是永远跟神断绝。那但是因着主耶稣胜过了死，亚当一个人把死带来，主耶稣一个人胜过了死，他复活了，就把这个活赐给凡信他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是复活在我，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不死了，因为我们已经跟主同死，今天是有一个永活的生命，有一天我们睡了但是会醒来，懂吗？所以这个死是断绝。好了，你看当人犯罪啊，如果没有死的话那就很惨，就一直的痛苦下去，但死亡还把这件事解决了，懂不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基督在受死而且得胜。今天呢，我们啊如果也以受死做兵器的话，你连死都很欢迎了，罪不在你身上。有一天我们到主神那里，我们是没有罪的。所以我就常常想到很多爱神的人啊，他能够赴汤蹈火到去寻道，被土人杀了， 被土人煮的锅子吃了，很多宣教是被土人煮的锅子吃掉了，或者是被很多人害了，义和团你看杀了多少宣教士，还有在大陆的很多爱神的，不只是大陆，全世界，全世界的爱神的人啊，都被逼迫。今天在回教世界，你知道现在寻道，世界上寻道的每年啊，都是很多很多，比以前还更多，有这个统计的，在很多回教世界，在很多地方都为主寻道。如果一个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话，如果他读了彼得前书，他知道他最好的结局就是死，而且可以跟罪断绝，永远在荣耀里面。他就为神工作，他是绝不怕死的。而且那些历史历代寻道被尼罗王，我说用火柱烧了，或者什么野兽吃了，说不定他们还谢谢他们呢。我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还谢谢你来逼迫我了。你逼迫我让我死了，我跟罪完全断绝，我到神那荣耀去，我还谢谢你。你看，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不同的一个人生。那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寻道，保罗说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保罗也被砍头了，对，但是他在腓立比说，但是我两难之间啊，我情愿还是留在这里。为什么？为了是可以服侍帮助你们。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是有一个目的的，你不是这个贪生怕死，不是这个糊里糊涂的醉生梦死，不是醉生梦。今天神留我们在地上，是让我们真的是要认识你的身份。因为回到彼得前书，你认识你是那么尊贵，神拣选的君尊的祭司耶，我们是祭司耶。祭司是什么？叫你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祭司的身份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今天神留我们在地上是祭司耶。你看彼得是这样讲，到约翰在启示录讲说，神救了我们，用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祭司。这启示录最后还在讲我们成为他的祭司。神在你我身上是有很崇高的一个目的，救了我们，让我们成圣成洁净长进长大，然后成为祭司。这才不是醉生梦死的人生呢，懂不懂？你看多美好。好了，所以我们首先基督已经受死，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地上受苦的目的，原来是第一，我们要认同基督的受死，就可以与罪断绝。断绝的意思就是停止，不是说，就是说，当我跟你讲，如果为受死死的是那时候，当然与罪就断绝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受死的心智啊，那我们也是可以有这个兵器，就是装备好，这个军装一样啊，罪在我们身上就无能为力了。第二，罪在我们身上无能为力，而且我们是为了照着神的旨意活。你们存这样的心，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有这样的心智啊，我们就应该了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要按着神的旨意活。神的旨意是什么？刚刚已经讲过，按着神的心意做祭司等等啊。那从今以后，如果说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生命基督徒浪费在这个时间里面，甚至于跟世界人一样，世人一样去犯罪，这是一个很愚昧的。所以我们啊，不要活得像一个在罪里面的这个旨意，罪人的旨意，要活出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他的意思，既然这样，我们在地上不要浪费生命，要照着神的旨意在世度日。这样，第三，受苦的目的啊，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等等，因为我们已经是被改变了。往日过去我们是那样子，你看外邦人行 哪两件坏事啊？第一就是放纵私欲，第二是什么？拜偶像。哎，你看外邦人归纳上来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放纵私欲， 你打开任何的什么电脑电视什么，你看外邦人是人了、啊、我们讲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了、啊、嗯，顺便解释一下什么叫外邦人，因为有时候出信的基督徒对我们很多名词啊也搞不清楚。外邦人其实我们也不好，所以外邦人是当时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啊，不是他们这个邦就是这个国嘛，不是他们这个犹太人的都叫外邦人，懂不懂？就是凡是在神的应许以外的，这些就叫外邦人，是一种藐视的话，瞧不起的话，我们才是，你们是外邦人。那今天我们基督教把它借过来啊，就像我们基督徒是，我们是基督徒，凡是不信主的都叫外邦人。其实有的就翻译成就是不信的人就好了嘛。那也，或者从另外角度，我们这个邦是哪个邦？我们是天国邦，我们是天国子民，他们是天国子民以外的叫外邦人。其实也不大好用这个话啊。不过我们一般习惯的就是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他们没有神。一个罗马书讲的，不怕神的人就不怕做恶事。中文不是天上如果有三尺神明啊，就不敢什么行恶，对不对？你看他们要的都是吃喝玩乐，都是放纵。彼得这里举一个例子，行什么邪淫？你看今天是不是都是邪淫的时代？主耶稣说：“哎，主耶稣叹息说：‘哎，你们这邪淫的时代，这是一个邪淫的时代。’还有了恶欲，你看今天人是不是都是找自己的恶欲，各种恶欲啊？醉酒。”荒宴，一天到晚就找吃的，荒宴，还有呢，群饮，你看，都是这个一个举例啊，都是这个吃喝玩乐，生活的生命身体的这个放纵。第二呢，不信神的人第二个特征就是拜偶像，就是离开神，你看做奇奇怪怪的，拜星宿啊，算命。弄卦，各种奇奇怪怪的宗教，而且听说现在在欧洲啊，越来越多奇奇怪怪的假的东西，人全部都迷在那些地方，很邪的东西，全部奇奇怪怪的。你看人没有神啊，就会走到乱七八糟的，不管是民间宗教，不管是什么邪教，不管是什么星宿，不管什么那个星纪元，都乱七八糟，永远太多了。凡是就是说，怪不得保罗说，人离开神就是不谦不义两件事。不谦是对神，不义是对人，就是这样。而且他们啊，怎么样子？他说，时候已经够了，就是以前你们是这样子，已经太做的太多了，现在不要再去这样做了，因为你们已经改变了，对吗？他们在这些事上借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放荡无度路就是失控了，他们好像野马啊，失控不能被控制了。他们不与他们同奔，表示我们以前跟他们怎么样一样，对不对？当然你是说我没有像那么坏，他是每一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懂吗？但是都是走这条道路了，对，都走一样。但是现在信了主，生命不同，你就自然出什么淤泥而不染，你就跟他们不一样了。你不能，你就不走那条路了。过去你是跟他们走一样的路，今天你反过来走了，那结果是怎么样？他们会很高兴吗？他们会不会很高兴？哎，说你真的改善了。他们反而不高兴，还会毁谤你们。为什么？因为大家是同路人嘛。他们，你是不是觉得你比较高贵圣洁？你看跟我们走的不一样。所以很多有时候我们过去的朋友不是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也很想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有时候谈的话想的方法慢慢好像真的不是走到同路了，他动不动就会好像很藐视你的神啊，或讽刺几句啊。当然我们是为了爱心，可是真的是不太很容易了，因为观念完全不一样嘛。而且毁谤，你知道尤其我们讲 彼得这个时候啊，马上他们要遭遇到逼迫，那些我们刚刚讲很多都是信主都是奴隶啊或什么，他们刚好就要找借口来逼迫他们，就找这些很多事来这个来毁谤，来讲他们的坏话和坏话。因为你不与罪为伍，而且不信的人还以为怪，觉得你们基督徒太怪了，对不对？以为基督徒，你看你们真的是蛮怪的，跟他们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信徒应该啊，不怕人取笑，怎么？你不要因为怕人家取笑，你也跟他什么同流合污嘛。反而是要以认同主，认同主。为什么？你看啊，刚讲了第一个，他们我们要有基督的心跟认同，第二个要按照神的旨意活，第三个有过去的改变。因为啊，他们啊，我们生命改变，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原来神不是看不见的，神不是看不见，神不是公义的。他们这样放荡无度的路，而且毁谤你们，有一天他们要在审判，哇，这个字用得很严重，审判活人死人。什么叫审判活人死人？就是审判所有的人，懂吗？活人死人，你不要以为死了就没事了，都要将来提起来审判的，白色大宝座要交账的。哇，你看人人啊，神原来造了每一个人嘛，每一个人从他造的亚当开始，人人要站在他面前交账。你说神哪里有那么多时间？今天法庭好像排一个法都三个月、几个月、好多年。我告诉你，神的方法，他能够全世界从造了到现在世界有60亿，全世界造从古到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亿了，他能够很快的就审判掉了，一下子都审判了，而且绝对是巨细无遗啊。我看过一个报道，你们看过没有？有一个人他在游泳的时候快淹死了，在淹死的那一秒，那两，反正很短的时间，几分钟还行，他就把他从小到他中年人还是所有的大事小事全部在他像电影一样演一遍。后来被救上才发现只有几分钟，两三分钟还几秒钟，我忘了那个。所以你看啊，很奇妙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神是这么有权柄的。我们每一个人巨细都要交一次账，像放电影一样。还有你的话，耶稣说凡是人的闲话啊，审判的日子要什么？句句供出来。你要想到句句，你说怎么可能句句？我跟你讲，今天那个科学家研究啊，那个空中有一次有英国的一个人，这是真的事情，他开那个不知道 radio 还是电视啊，就看到一段节目，哎，他就觉得很有兴趣，他就去问那个电视台，电视台很诧异，说他们没有放这个节目。再一查，原来是几十年前放过。原来这个影像或者声音到了太空空中里面，都留在那里的。在 for some reason， 刚好那一天的电嘛，就到了他的那个电视机就看到了。所以自然界都可以这样，神他也可以有盒子的，黑盒子，我们每一个人他都给你录下来。你不要以为讲的话就没了，都给你录下来，将来啊一句一句的交账。所以我常常讲，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张牧师太 serious 一点。我常常觉得信仰不是一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神的信仰，你看主耶稣的教导都是很严肃的。你们若要来做我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我，然后你们要舍己，你们要什么什么。保罗的教导也是很深远，我们要谨慎。你看彼得也谨慎自守，专心祷告，在彼得后书说不然你们就眼睛瞎了，就会容易失脚。约翰也深远，我觉得信仰，我们对基督教很多的看法错误，以为是随随便便的。神是把恩典给我们，但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神要求是我们有回应的。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什么得到救恩， 但是我们得到救恩以后，我们是要有回应的，要报答这救恩。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第一天得救就是这样子，绝对不可能嘛。我们得救有很多不纯的动机，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你要逐渐的抛弃穿脱去旧我，穿上新人，向主照我们主的公义圣洁仁义，这才能够逐渐的，而且我们生命也逐渐的成熟，对吗？所以我是个人是觉得信仰是一个很严肃的事，不然的话就走不上去的，不然你们同意吗？同意啊，谢谢你们今天在这听，大家都很严肃的，那个不把它随便的啊。所以你看啊，神要审判的，那我们当信徒就知道神有一天为我们伸冤，同时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一切都尽量来到神面前求神圣灵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力能够活出这样，靠着神的恩典谨慎自守。你看，所以上次也讲到，我们一定要爱生命得享美福啊，一定要有这些属灵的美德谦卑啊，而且不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对不对？都是你看，都是一些给我们很美好的教导。好，再下来，然后彼得就讲说，除了这个，我们已经离开过去的生活，有生命有了改变，而且那些作恶的人有一天要交账的，交账。最后呢，讲到我们是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受苦，我们还是有一个永恒生命。这一节经文啊，也是很难解释的。他说：“你看啊，为此就跟上面有关系了，因为大家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嘛。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好了，有的人又说，那是有人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为什么？你看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就像上一次讲的说，基督曾借着这灵，第三章十九节，按着圣灵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监狱的听，监狱就是在阴间的，解释过，描写他们是被在阴间被看守在那里的。那个传道我已经解释过，他原意原文不是传道，就是宣告，宣告什么？主耶稣得胜了，哎，得胜。那这里又讲说是贵死曾有死人传给他们，传福音，是不是死人还可以听到福音？答案不是的。他这个解释是这样，他说为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以受苦的心做兵制，不怕任何的逼迫，虽然在你们中间有死去的人，这些死去的人他的肉体是怎么死的，是受人的审判，就是他们在地上受到逼迫，很可能受到敌视审问逼迫，成为寻道者，但是他们听过了福音而且接受了，所以他现在他的灵在神面前是活着。好，我再从不同的用不同的方式再解释，让你们更清楚啊。这些就是讲那些现在死了的人，但是过去听过福音，他们虽然是因着人逼迫而死，但是他现在他的灵在神面前活着。我们不是讲过人死了以后灵就在乐园里，信的人。所以这句话如果重新这一段把它重新翻译啊，就说有一些人现在他们身体肉身是死了，但是他们的灵是活在神面前，而这些人是被世人所审判，就是被逼迫或者被害而死的。所以那些人呢，他们听过了福音，在他们死以前听过了福音而且相信了，他们为主受苦而且死了，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为主受苦死了，但他们现在跟神是活的。所以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最好就是我们现在与基督一同受苦而且能够跟主活着，也比你跟着世人在一起而不受苦但是却永远失丧生命，这样解释清楚了吗？这绝对不是说人死了还有第二次什么得救的机会。所以这一段教导我们什么？这一段基本上四章一节到 第六节教导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受死得胜，我们今天也同样以基督的受死来做我们的兵器。既然十字架都能够让主受死得胜，那我们今天一样的受死，就不怕世上的罪恶，也不怕人的逼迫，而且不要再跟往日那样子，像外邦人那样，因为那样我们宁愿为义受死受苦，甚至于死亡，但是我们的灵性却活着。你看最后还是讲到与受死与罪断绝，反而活在神面前，这不是蛮好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鼓励吗？好，先停一下子，因为我们还讲下一段。关于这一段各位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是不了解的地方？请大声一点。
我说这个第六节，如果你刚才不解释，真是很难明白。我们另一方面去想，什么死人也有他的命，圣经都说，所以你这解释之后就觉得帮助很大。
解释圣经有一些原则，首先我讲到解释圣经，你要抓住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然后每一个段落，然后这个段落在讲什么，对不对？这个段落就是因着基督的受死做榜样，我们今天也因着他做榜样。还有呢，我们解经啊，要用全本圣经解释一节经文，你不能拿一节经文就做你神学的定义，说你看根据这节经文死人也可以得救传福音，不是，因为圣经整个告诉你人死了就没有机会再听福音，启示录也跟你讲，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跟你的圣经整个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你不是以这一段来推翻前面，而是用这段好好的解释再来了解。当然如果你发现你读这一段解释推翻了前面，我不是讲这一节了，有时候我们过去的误会了解，当你一段经文找出来再配合其他，你要澄清你的观念。好，没有的话我们要讲下一段啊，可以吗？还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好，请张弟兄。
我问一个问题，好像不是很明白。我就想，一个是信早的，一个信晚的。你像从信的晚的来讲，像主教这样子怎么个教法了？因为那不是罪更多吗？
谢谢你。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啊，要我们简单的想一想。啊，我来讲。他是说，有的人信主信的早，有的人信主信的晚。那信的晚的不是很不好？不是不好，就是说跟主罪就更多，交账不是更麻烦呢、啊？第一个，主耶稣曾经讲过，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啊。不过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都是神的恩典，而且神都是广开恩门。到启示录最后还说，新郎说来，新妇说来，圣灵说来，白白的得水。神的心一直要人悔改，一个人悔改在天上都为他喜乐。你看浪子比喻，对不对？三次都讲天上都为他喜乐。神为什么神这样？因为神是天父嘛，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创造的。他只要你回到他面前接受他，是人不接受他，现在他只是要你接受他，就得到他一切的救恩。神没有任何条件。所以有些人说，哎，你们基督教怎么那么霸道，要我信你才得到救恩？他没有霸道，他只是门是开的，只要你来你就得到。问题是人不来嘛，对不对？当人不来，也许他过去没机会听到，或过去反抗，但随时你来，就一个浪子回到家里都被老父接受，是这样子。好了，那当然有的人是没有机会，过去也许拒绝，但是后来接受，都一样得到永生救恩了，这都是一样的，而且神的赦免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神也是看人的心了，有时候你晚来，神都知道你是什么原因，神什么都知道了。但如果你早点得到救恩，第一个我们在地上有更多的追求，而且多依靠神。第二个，如果我们有机会侍奉神，其实侍奉也是神给你的恩典。保罗说他能侍奉，给的能力，给的机会，给的恩赐，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能够感谢神。那 当然我们活在地上侍奉，有的是金银宝石，有的是草木和谐，有的有价值，有的没价值，将来神都会纪念的，个人就照着什么地步去行就好了，懂吗？每一个人往前看，今天我们得到救恩，神看人的忠心就往前。那如果有的信主很久的，因为他没好好在神面前活着，那还等于白信了嘛，不能说白信了，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彼得在上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你们那有区别，你像那有
哦，有区别，在神面前有的
像那个台湾那个叫陈建新，他犯了罪杀人的，他后来也信了。
我讲的区别不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在神面前得到赦免。讲的区别就有的人在神面前忠心啊，可以在天上更多的侍奉神，是这样的区别。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好的。好，怎么办？我们还有十分钟，还要讲下一段吗？要不要讲下一段？好，我们先看看，来读一下好了。下一段从第四章的第七节开始，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三大段，就在我们基督徒受苦怎么过日子，要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讲到主要再来了，第三大段讲到过去，讲到现在，讲到将来。我们读一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好，一二情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第三段彼得就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因为主耶稣要来了。主耶稣要来，那我们在地上是有责任的。我们不但我们是要做祭司，这你说什么责任呢？我们可以看看，要做好管家。好，首先讲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一个动机啊，要一个尽责任的一个动机。什么动机？就是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结局近了就是主要来了，懂吗？主要来，众人就要什么交账了。我们要交账，主要什么算账，懂吗？交账算账，近了，就是说主要来的日子很快了，很快了。那你说主怎么这样快呢？现在都已经两千年了，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啊，64年写的，现在已经2011了，已经两千年过去，那主怎么还没来？怎么还说近了？在彼得后书也讲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很多好讥笑的人啊，就说那个主，他很多人就是不相信，而且说那个末世有好讥诮的人，随着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了。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兴起的时候创造时间一样，他们故意忘记等等。很多好讥诮的人今天说你开什么玩笑，主怎么会再来？原来彼得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主为什么还没快来，不是为什么还没来啊？第一个，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主看时间跟你我不一样，主看千年就像一天一样，懂吗？主有他的时间。第二，他不来的原因啊，就是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要什么悔改。彼得后书讲的，同样作者，原来主还没来的原因是因为看见很多人还没悔改。中国有14亿人口，听说基督徒有10%，1亿多人呢，但是你说那么多基督徒，那真的世界太多基督徒，1亿多人呢，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13亿啊，懂吗？我讲中国了，还有其他地方。原来主是不愿意人沉沦，你看神的心啊，跟你我的心完全不一样，神的心太广大了。 但是等到主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来到。彼得说，那日天地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物，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彼得说，你们既然知道将来有一天所有都要消化了，你们做人为人应当怎么圣洁，怎么敬虔，仰望主的日子来到。你看，原来主的日子快来，我们有一个这个警醒的心。如果你都不知道主要来啊，你当然就不会警醒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来侍奉神呢？他要有几个心态。第一，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其实你看这翻译的蛮好的，都对，好像对什么对称，对不对？对称有几个方面，大家也很好记嘛。我们既然知道主要来，第一个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就是头脑要清楚，心思要健全。就跟上文做一个对比，那些不信神的人啊，放失控的头脑，放荡。但是我们既然我们要谨慎，要健全，要控制好，怎么样控制好了？秘诀就是神的话，你要认识神的话，神的话就能控制我们，对不对？神的话是我们一切人生的中心，控制我们不会乱。第二呢，警醒祷告。祷告跟那个谨慎自守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警醒你才会祷告，你有智慧控制私欲，然后谨慎，然后警醒，你跟神的关系好，你才能警醒，而且因为警醒才能跟神的关系好祷告。这第一。第二，要切实相爱。你看彼得前面已经讲过要切实相爱，切实就是很久的意思，要付出代价的。原来相爱是要付代价的，要尽力的，不是表面功夫的，不是只是约翰一书讲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是只在言语上，而是在行为上。今天很多人给的是什么 lip service， 对不对？就只是用嘴巴，我为你祷告，就代替了一切 lip service。 但是是要尽力的。爱人遮掩许多罪，为什么？因为你爱人啊，你就会原谅别人，你原谅别人，很多罪也就埋葬了，就没有了，就原谅了嘛。你不会觉得对方有错了，原谅了人。彼得不是问主，当人得罪你，你要原谅人几次？答案是几次？
七次
。七十个七，那是不是你数到七七四百九？七十个七，四百九，你数到489，就说最后一次了，下次我不原谅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七就是完全嘛。你看彼得这你就学过了啊，就无限，没有停止的数目。然后呢，切实相爱，那个饶恕人的罪恶。第三，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要怎么相爱人家呢？其中一个就是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古时候的传道人啊，或弟兄姐妹出去，他们都要住在人家家里面，因为没有好的旅馆，旅馆都是犯罪的地方嘛。弟兄姐妹要打开你的家里，家打开，你的爱心就打开了。爱心打开，家人打开了。还有呢，当时也有很多人受到逼迫，变成没有住处，弟兄姐妹受逼迫，那有的爱他，你就把家打开了，接待。你要款待，互相款待，还要什么？不发什么怨言。因为你要款待人家，你要担负人家住宿，而且还经济的负担，再加上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你就产生一些的摩擦，就会怨言。有一句话说，鱼和客人啊，三天以后都有腥味，听懂了没有？鱼和客人三天以后都有腥味，你接待人三天以后啊，就不太好了，对吧？所以需要有爱心，鱼和客人。
就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在人家住要超过三天。
非常好，这是想对，而且圣经也讲过。那个教父讲过，如果一个传道人到人家家住啊，古时候很多路上的传道人去传道，如果一个传道人到人家家超过三天啊，很可能他是假先知，他赖到这里不走。所以我们当然，不过我们现在讲正面的， 就是接待人是很不容易。你看，有的人如果真的长期需要困难啊，你真的是更需要开放的家。好了，下面这是下面讲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呢？要做好管家。怎么样做好管家？就是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以前我们读过那个发卷的属灵恩赐，那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下次再讲。那神给我们恩赐，你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看这很了不起，原来神给我们恩赐是 colorful 多彩多姿的。那你说神有哪些恩赐呢？你们回去可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以前我们都讲过十二种恩赐，七种恩赐为主啊。其中有分两个，一种是动口的，就是说那个讲道的，一种是动手的，那我们下次再讲，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这是下次，下次要讲这个。然后再讲，虽然主要再来，我们要服侍，又会遇到一些的苦难，那我们应当怎么应付，还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应当怎么样服侍，信徒应当怎么样生活，就可以结束彼得的教导。清楚吗？好，清楚啊，清楚。我们就请周晔，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